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有关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记载，迦南妇人的信心。我相信大家每一次读到这儿，耶稣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漠啊？为什么称他小狗啊？然后类似有一系列的问题，进到我们今天来分享分享。
好，很多时候应该都已经听到了哈，就是怎么样来解释这里面讲到关于当时犹太人跟这种外邦人之间彼此的敌视，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像是犹太人当时的文化里面习惯称这个外邦人是狗，因为狗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里面哈，是视为极不洁净的动物。坦白讲哈，不过这个是互相的，因为外邦人也称这个犹太人是狗哈。
在今天我们的语言里面不也是有时候说什么什么狗，虽然小狗很可爱啊。
对啊，所以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哈，我相信很多人也听到过，就是有人来解释，可是耶稣在这边用到这个不好把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嘛哈，他这里用的狗呢哈，不是那种一般我们用来骂人家什么狗东西哈那样严厉的，或是犹太人在骂外邦人，外邦人在骂犹太人的时候互相骂的时候用的那个狗那个字，在原文里面讲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宠物狗，英文叫做 puppy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牵涉到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食物给狗吃的时候呢，其实他描述的那个场景哈，就好像在那个家里面，有没有宠物狗是跟一般的不管是外面的流浪野狗或是那种家里面那种看门护卫的犬是不太一样，这种宠物狗就跟今天一样，它是唯独获得主人的允许是可以进到家门里面来，而且是可以就是说比方说桌上煮的这个饭菜本来是父母煮给儿女啊哈，家人们客人们一起吃的，但是只有这个宠物狗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它可以跑进来，就是这个主人就会把桌上的食物哈就给它。但是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俗谚，先说哈，在这里呢耶稣讲不好把给儿女的食物先给狗吃，这其实是一个俗谚，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话，其实就是比喻什么，当你一个家庭里面哈资源有限的时候，你要在安排家里的这种预算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优先缓急的。那这句俗谚就是在比喻这个资源哈一定要什么先照顾最要紧的，而且跟你什么最紧密相关的。那对父母来讲嘛，当然是儿女嘛，宠物狗你固然很喜欢它很爱它觉得它很可爱，可是当你面对资源这些轻重缓急要分配的时候呢，那当然还是什么要先紧着自己的孩子。
明白。不过这句话您说老百姓之间也会经常用这样的俗语吗？
这个问得很好，现在的圣经学者呢还不能够说很确定，但是能够确定的是我们当时不是讲嘛，犹太的社会里面有所谓的那种老师嘛，拉比嘛，就是被人尊敬的可以做人师父的，好像指点人生哈这样子的。这些拉比们呢是有用过这样类似的这种句子，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个俗谚，就是在这些拉比们教导他那些来跟他求问的什么人生疑难的哈这些人的时候，那他会用这样的一些比喻或这样的一个句子来告诉他们，当你在家里面，当你来面对这种人生中这种经济资源或是各样投资的分配的时候，你不能完全凭着喜好而行事，你要分得清楚谁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与你最亲的，从这里开始然后再出去。那为什么我这里要讲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里面哈其实也关系到就是这个迦南妇人 他后来为什么跟耶稣讲说啊，可是那个小狗不是也吃那个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吗？其实这里面哈就牵涉到一个什么，因为当这些拉比们在教这些要指导他们的那些人生哈，这种投资资源分配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资源是很紧缺的，
嗯哼，
啊，所以你才给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你只能做那种二选一的选择。给了儿女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多的，就是在给这个就是你的宠物小狗了。
嗯，
但是到时候你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只能够这样来做选择。可是那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什么呢？她相信，若是主耶稣愿意给这一个不管是医治的恩典或是怜悯的恩典的话，这个恩典是丰富的。
嗯。
所以他讲说，主啊，你说的不错，但是当主人的桌上东西够多的话，这些这个东西就会满到多出来，那就不用再去考虑什么只能给儿女哈，就不能再给小狗了。他说那个多到那个能够从桌上都掉出来的话，那狗狗不是也可以去那边吃的吗？
嗯哼。
所以这个地方哈，坦白说，这是一个对恩典丰富的一个信心。
嗯，是，就好像前面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啊，不止5000啊，可能上万人，结果还收拾零碎都能收拾12个篮子，所以更何况主其他的恩典呢？所以这一方面倒是能理解。不过从读者的角度，就是听到您刚才那样解释，也都能明白。但是怎么能拿人跟狗比？哪怕耶稣口中所说的这个狗是宠物狗，很可爱的小狗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那种特别贬低人的那种走狗或者狗腿子哈，依然感觉还是挺冒犯的。
我们常常讲嘛，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是要回到他们当时的那个文化的处境哈。耶稣的这个话语是不是很冒犯？不只是说要看耶稣说出来的时候，他的或者是语气哈，或者他用词，也包含什么呢？听到的人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联想跟反应？就说也要从迦南妇人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来知道，就是他会不会觉得耶稣是用一种冒犯的态度在跟他讲话？
嗯，这倒是，就是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不是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实状况？也就是我们知道，这迦南妇人之所以是迦南妇人，他就是一个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相处之间，当时的那个冲突就是非常剑拔弩张的，对吗？是谁都看不起谁呢？还是主要是强调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呢？
相互看不起。
哦，
狗这个称呼不是只有犹太人去骂那个外邦人，而是外邦人也拿这个称呼来骂那个犹太人，而且这个相骂是已经骂了很久了。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旧约的记载，其实都已经有提到过，外邦人会指着这个犹太人骂他们，不管是讲他们是狗哈，或是讲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些动物。所以说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因着信仰，因着很多历史的这些恩怨情仇吧，
嗯，
彼此的关系，这还不能用种族歧视来形容了。
嗯，
某方面来讲，你可以说是一种种族仇视。
哦，民族仇恨了。
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迦南的妇人能够非常敏锐地听出来，耶稣在称呼他的时候，跟其他的犹太人称呼外邦人，或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彼此间的称呼的时候，用的那个词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里呢，还有讲到，就是耶稣在讲这个话，刚才讲了，他提到的是一个当时犹太的拉比们，对那些来寻求他们人生智慧指引的这些，学生们吧，或者这些求问人，会用到的一种资源分配的这个比喻，可能这个迦南的妇人也不一定没听过。
嗯哼。
所以他从耶稣的这个话语里面，他听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冒犯，而是感觉什么？耶稣就好像是一个犹太的拉比。
嗯，
还有一个前提呢是什么呢？耶稣在说这个话之前是先讲了什么？他自己就是受差遣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事工的顺序。
嗯，像24节就说到，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奉差遣，耶稣的使命，大家众所周知，得先顾我以色列家自己的羊群啊。
对，因为这也是实现了神当初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那个应许，就是所有的这些救恩的诸约是自他们而出的，
嗯嗯，
也是神先与他们订立的，当然也包含救世主之约。所以耶稣的事工的这些，包括你看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话，其实他所显出来的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的时间的分配，他这些带着门徒们一步一步走去的脚踪的那个能够行走的范围，确实也是有限的。
嗯，好，这一点能理解了。那进到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啊，讲到这个耶稣啊，他是退到推罗西顿，我们知道他前面上一站是在格尼撒勒，也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然后呢他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而其实那个地方是在地中海沿岸， 22节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听到了耶稣的这个消息，因为那个退字让我看到耶稣是有意避开人群，好让自己可以独处或者不被人群注意。而这个妇人他竟然就打听到了耶稣的地点去找到耶稣，而且我们能透过他对主的称谓可以看到，诶，其实他还蛮认识主是谁的，他叫的是主啊，大卫的子孙。所以见到是不是当人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其实就直接等于他是弥赛亚。
对，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某方面来讲，这个对比呢，我不太确定马太是不是真的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用意。但是有圣经学者这里就提到，你看前面那个我们看到马太的记载嘛，才在讲什么耶稣被那些什么专门从耶路撒冷出来自认是信仰精英人士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们所刁难，挑针挑眼就是要找这个耶稣的这个把柄，为的是要什么，不管是攻击他或是处死他。那这些人是自认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是最了解的，对神最有信心的，可是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结果呢，这个迦南的妇人就像你刚才讲的，耶稣退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地区，这个外邦地区的人刚刚也讲了嘛，跟犹太人是有世仇可是却有强烈的对比。这个迦南的外邦的妇人却什么，第一个他一见到耶稣，他是来寻着耶稣的，从那地方出来，一见到耶稣就喊什么，称耶稣为主和大卫的子孙。这是本该是犹太人对耶稣该有的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才是一开始就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带领的这样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但当弥赛亚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反而认不出来，反而很纠结，甚至什么自认为是信仰精英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自认为最了解神话语的，了解神应许的，还觉得被耶稣冒犯了，所以成天想找他的画饼除掉他。那反而是这个外邦的妇人，他冲了出来，直接称耶稣为他的主，说出了应该是犹太人在耶稣身上应该认出来的耶稣的身份，
大卫的子孙。
对，所以你看这里面就好像仿佛马太记的这样的一个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也挺讽刺的。
对，就好像耶稣前面讲嘛，先知在家乡不受尊重，反而是在外邦，而且这外邦妇人什么，从他后面他求耶稣的事情他喊出来这些话语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外邦的妇人是在自己极大的痛苦跟需要里面他认出了耶稣是谁。
是，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是超出我们的认识的。一般来说只要有人去，耶稣就会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一言不答，感觉挺冷漠的啊。而且
是
你看这门徒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感觉这门徒心里也挺不耐烦的。我们甚至分不清这个打发到底是你就依了他吧还是说咱们把他给打发走吧，就是别理他。
对，的确是，就是在这个记载里面耶稣一言不发。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原文当中其实有蛮有意思，是耶稣的一言不发和这个妇人的这个请求，原文翻译那个妇人请求是不断的请求，继续的请求，包括在耶稣沉默的时候他还一直在求，
对比。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就讲嘛，哎呀请打发他走吧就是这样子。
门徒都被磨得不行了，所以耶稣是故意的对吧？
对，很明显耶稣是有意的，因为不可能听不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讲就包括一些圣经学者在解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过程。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
拜
拜。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